A B C D，
剪刀石头布，
欢乐学习，
让下课更有趣，
天天欢乐，
天天下课去
，Let's go，
大家一起
欢乐下课去，耶、
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，我是花儿姐姐。今天呢，在我们的自我探索时间啊，花儿姐姐呢要继续的跟小朋友来分享，就是呢听20位科学家说故事，站在伟人的肩上的看世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会讲到两个故事的内容啊。那第一个故事呢，是告诉我们要持续的努力。就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，只有持续努力呢，才能够实现成功啊！所以呢，不要停止这个前进啊！那小朋友，当我们追求梦想的时候啊，常常都会遇到呢困难跟挫折，那这些都会让我们感到这个挫折跟失败，想要放弃。但是小朋友要记得，当我们呢持续的努力，不停的前进，我们最后呢一定可以实现这些梦想的。所以呢，成功呢它会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啊！那需要呢不断的努力跟持续的前进。当我们遇到呢挫折跟困难的时候，或者让我们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记得不断的努力，继续前进哦。
情迷心焦，最艰难也斗得过，心中只要想。
性格，美好关系。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。
好，今天呢要讲到第一个人的故事，那他的名字呢叫做法拉第哈、哦。那这个法拉第呢，其实他就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抓住机会的人才能成功。那花儿姐姐把他的故事呢说给小朋友听哦。你们知道电磁感应法则吗？人家都说只要升上国中高中就得学习法拉第法则，而这个法则呢就是构成了电磁学基础的主要学问。没错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法拉第法则的名称就是取自于我的名字，是由一位名叫麦斯威尔的人所命名的。你们有什么梦想呢？说起来真惭愧，我小时候根本没有梦想。不过我很羡慕那些到学校读书的孩子们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都在上什么课，读什么书。
爸爸，我也想去学校上学。
虽然小时候老是缠着爸爸要求他让我去上学，可是爸爸总是冷冷地说不能够只给我一个人特殊待遇。我是个穷铁匠的小孩，由于家里的兄弟众多，所以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能够到学校上学。年纪一满十岁就得工作干活来分担家计。我们的家很穷，这一餐吃完之后就得烦恼下一餐还有没有得吃。直到有一天，
好了，以后呢你要工作的地方啊已经决定好了。
爸爸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感到了绝望，仿佛天就要塌下来。我是要去工作的话，能够上学读书的机会不就离我越来越远了吗？
看到旁边那一家新成立的装订公司吗？那里正好呢招聘装订工，我已经讲好了，你下个礼拜呢就上工吧。
虽然我内心百般不愿意，但我也心知肚明家里的经济状况并不好，没有办法违逆爸爸的决定。刚进公司时，为了学习工作内容，我吃了不少的苦头，因为像我这种小孩想要熟练装订的流程得花上好一段时间才行。装订公司并不只会依照订单数量来装订书本，我们总是会多装订好几本书，以预防装订的过程有所疏失并且造成了缺损。多亏如此，公司里面总是有多余的书本，而我就从那时候开始，每天工作完之后呢，就会拿起了这些书本阅读，一直读到了晚上为止。
哎呀，那些书啊带走也没关系哦。
老板看到直到晚上仍沉浸在书香世界的我，而大概感到很欣慰吧。于是我开始阅读各种不同的书籍，在我的脑海里一个全新的更加广阔的世界也逐渐的成型。当时英国正掀起了一股科学的热潮，因此有许多的科学相关的书籍上市，而我也就自然而然的开始接触了科学类书。
哦，这就是科学啊，原来还有这么多我不知道的世界。
阅读着科学书籍的我，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的雀跃不已，同时也因此一头栽进了科学的世界里。我甚至省下了饭钱来购买更多的科学书籍，还把装订公司里的所有科学类的书都阅读完毕。后来我非常崇拜一个名叫戴维的伟大物理学家，在拜读过他所有的著作之后，我写了一封信给他。
戴维先生，我很尊敬您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非常想到您的课堂旁听。
不止如此，我还亲手的用皮套将戴维先生的书本装订好，然后寄给他。戴维先生在收到我的信之后，也提笔回信给我。此后我和戴维先生便持续的书信往来。有一天，戴维先生寄了一份邀请函，邀请我去旁听他讲课，为此我特地的搭火车前往伦敦。在听了戴维先生的讲课之后，我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位科学家。
戴维先生，您可以收我为助教吗？静候佳音。
一心只想着学习更多关于科学知识的我，厚着脸皮给戴维先生寄了这封信。戴维先生收到了我的信之后，想必是吓了一跳，想也知道一个连学校都没有好好去过的书本装订工，突然对自己要求担任助教，这能不让人吃惊吗？
不然你先来帮我打杂跑腿好吗？就算没有接受过教育，也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哦。
最后，戴维先生帮我找了其他的方法，让我可以就近的待在他身边学习。于是我以杂工的身份在他的研究室里工作。
我在这里学习更专业的科学知识。
我如此的下定了决心。 虽然后来我离开了伦敦，但我并没有放弃有关于科学的梦想，因为科学是我长期来投注一切心力的领域，是我生活的一部分，也是我的人生。在那之后，我每天可以说是一步都离不开实验室，完全埋首于实验之中。就在那时候，我接到了一个改变我人生的提案。您好，之前我曾经拜读过您所发表的论文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也非常的感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很希望能够跟您身旁一同学习还有研究，今后佳音。寄给我这封信的人名叫麦斯威尔，是一位美国数学家，同时也是科学家。他年纪轻轻就已成名，我也听过他的名声。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会想跟我共事呢？不过比起一个人默默研究，还是多和不同的人一起进行比较好，而且我绝对不会犯下和戴维先生一样的错误。在读了麦斯威尔写给我的这封信，我感觉到以前自己写信给戴维先生时的热诚，而他的这一段热情打动了我。在几经苦恼之后，我回了一封信给他。我并没有上过学，如果您觉得可以和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我共事，欢迎加入。麦斯威尔收到我简短的回复，非常的开心，并且直接造访我的实验室。所谓的机会就是机运，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机会，然而却没有及时去掌握。对我来说，我的第一个机会就是在装订公司工作，第二个机会则是在戴维先生身边学习专业知识，而最后一个机会则是与麦斯威尔的相遇。 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呢在自我探索的时间当中要说的第二个故事，这个人物呢叫做法布尔。好，这个法是法国的法，布呢就是布料的布，尔呢就是偶尔的尔啊。虽然它是翻译名字啊，但是花儿姐姐还是跟小朋友讲一下怎么写。那法布尔教导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去感受呢神的气息。有部著作呢叫做法布尔昆虫记，是现代昆虫相关书籍的一个经典的基础。说来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想到自己写的昆虫记居然会是全世界孩子们阅读的书籍。没错，我叫做法布尔，就是撰写昆虫记的那个法布尔。我出生在法国圣莱翁小村庄里面的贫穷农家。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就进去读书，要不然就去帮忙农活。妈妈很讨厌我在外头玩耍，每次她一发脾气我就怕到抖得不停，之后家里的经济每下愈况，而弟弟又紧接着出生，所以我只好搬到了祖父居住的勒马拉瓦尔。勒马拉瓦尔是一个充满了花草树林的美丽村庄，那里没有人会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唠叨，也没有人念我晚上不要再跑出去玩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我开始对昆虫产生了兴趣。当我带着爷爷养的动物到草地上玩耍时，我发现了一只很小的昆虫，马上就抓起那只昆虫跑去找爷爷。
爷爷，这是什么？
哦，那是蚱蜢啊，主要生活在草地里。
爷爷教会我一个又一个昆虫的名字，他对生活在这附近的昆虫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
大自然啊，就是神给我们人类最棒的礼物了，
爷爷总是这样说。
只要和大自然共处啊，就能够感觉到神在我们的身边。我没有读过什么书，教会说的那些我都不是很懂啊，但是我相信神的存在。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
啊，为什么？
因为啊，只要我们人身在大自然里面，就可以感觉到神的气息。
神的气息？
没错，等你到我这个年纪啊，自然就会知道了。
爷爷他总是这样告诉喜欢昆虫的我，他说我如此喜欢昆虫，又喜欢在大自然里跑跑跳跳，总有一天一定会明白这个道理。那时我还不懂爷爷的话，等到我七岁该去上学的时候，我再度回到了圣莱翁。我其实书读得还不错，16岁时候就以第一名通过了亚维农师范大学公费生的入学考试。由于公费生的学费都是由学校支出，对于家贫如洗的我来说是绝对要通过的一个入学甄选。师范大学毕业后，我到了一所小学担任教职，可是过不了多久，那所小学就因为市政府的财政困难而关闭。失业的我则是辗转到了科西嘉岛，并且在那里培养了植物与贝类开采的兴趣。大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开始踏上了昆虫学家之路。那个时候的我对于昆虫学可以说是一无所知，顶多也只是一一寻找不同的昆虫，并且学习认识它们的名字罢了。要说那是科学未免太夸张，昆虫对我来说只是幼时的梦想与回忆而已。
您要我来教授自然科学是吗？
是的，法布尔先生啊，我们这里不是小学，所以您不需要教授全科目。
当我搬到亚维农并且开始担任中学老师时，校长先生要我教授比小学课程更高阶的科学，然而我却不知道中学生们的程度如何，所以我找了不少科学相关的论文以及书籍来阅读。我心想这样对于我的讲课一定会有帮助，肯定能够让孩子们学到更深入的自然科学。但谁知道这么单纯的动作竟然会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。记得是在1854年的冬季，我收到了一本刚发表的科学学术志，正打算到书房坐下来好好阅读时，
这么冷，天色也晚了，不如明天再读吧。
不，我要再读一会儿，你先去睡吧。
我转身背对着担心我的太太，拿着这一本学术志以及一杯咖啡，直接走到了书房坐下，翻开学术志阅读。学术志上面刊出了迪富尔的论文，他的论文是关于昆虫如何在大自然里生存的研究结果，也就是生态研究。
哦，原来如此，原来昆虫学就是在讲这些东西。
我有一种当头棒喝的感觉。当我读着这一本学术志，深埋在我心中那一股对昆虫世界的模糊回忆仿佛被唤醒了。在那之后，我带着孩子们一起到户外去观察并且捕捉昆虫，并且仔细地写下了昆虫的观察记录。那些记录可以说是现在各位所看到的法布尔昆虫记的开端。 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呢，花儿姐姐啊，在自我探索时间当中读到了这两位科学家的故事啊，我自己都非常的感动。那刚才呢，我们听到了法布尔的故事，其实告诉我们呢，其实不要呢害怕失败啊。那其实呢，失败是成功的一部分啊，我们要学习不断的奋斗追求。然后也学习踏出我们的舒适圈。另外呢，我们也不要呢，哈，就是觉得人生啊就是一帆风顺，因为失败是成功的代价，所以要学习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因为呢，失败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阻碍，我们的生命仍然是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哦。那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学习给自己机会去学习，然后相信呢，失败只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测试。因为呢，成功是源自于对创新的追求，所以小朋友一定要有豁达跟勇气，让我们一起不要让失败成为我们的绊脚石哦。
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童年。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迷迷糊糊的童年。
小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？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，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、信心跟行动哦。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，改变世界吧。还有还有，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，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姐妹。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。花儿姐姐祝福你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我是花儿姐姐，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，我们明天见。
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。水彩蜡笔和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一